各位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9年6月10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是9点。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香港大规模反送中大游行之后，香港当局拒绝撤回法案。蔡英文支持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呼吁台湾人民称香港保台湾。北京宣布力挺香港送中法案，并指控西方参与港人反送中运动。国际特赦指出，港府不应漠视百万港人的诉求。白宫寻求延后实施禁止购买华为设备的规定，但不影响实体清单禁令的实施。日本因涉嫌违反渔业主权法逮捕一名中国船长。安倍晋三即将访问伊朗，希望调解美伊冲突。哈萨克斯坦首次政权交接，北京的老朋友托卡耶夫在抗议声中当选。中国五月份出口贸易回升，进口大幅下降。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香港6月9日的反送中大游行，据主办方说有103万人参加，但港府特首林郑月娥今天6月10日仍以强硬姿态拒绝撤回这个旨在向中国引渡逃亡者的法案。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今天报道，尽管香港有超过百万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但显然在北京的死命令下，港府在回应游行的声明当中重复过去几个月的官方立场，强调条例草案将于6月12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据法新社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天向媒体表示说，逃犯条例修订案非常重要，它可以完善法治，彰显公义。发起大游行的香港民阵批香港政府如同玩极限挑战，并承诺将会持续举行集会。香港的工党立法会员张超雄表示，将举行联合罢工来反对这个恶法。香港社工复兴运动则商讨罢课运动事宜。昨天香港大游行到后来发生少数人与警方对峙的暴力冲突，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据香港电台报道，警方在今天早晨六点完成清场。台湾总统蔡英文支持香港反送中大游行，他呼吁台湾人民称香港保台湾。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昨天发动反对将犯罪者引渡到中国大陆的反送中大游行。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透过脸书发文表达支持，他说，台湾称香港，我们守台湾，呼吁台湾人民继续关注香港的发展，一起来支持香港，也一起来保卫台湾。这次游行起因于香港人陈同佳去年三月在台湾谋杀女友潘小颖之后逃回香港。台湾虽然发布通气，但因为港台间无引渡协议，案件陷入焦灼。港府于是推动修订逃犯条例，让香港司法机构必要时可以将犯罪者送回犯罪地处理，以堵塞现行法律的漏洞。由于遣送的地点包括台湾、澳门及中国大陆，引起香港泛民派的反对，认为香港犯罪者被送到中国大陆将无法受到公平的审判。蔡英文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全世界关注自由民主跟人权的人都非常关注反送中大游行，也都支持香港人的主张，台湾也不例外。他说，自由就像空气一样，只会在窒息时才会察觉它的存在。蔡英文强调，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一旦接受一国两制，台湾就会失去捍卫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权利，也会失去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他呼吁台湾人民继续关注香港的发展，一起来撑香港，也一起来保卫台湾。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强硬表示，北京继续力挺香港通过送中修例法案。他还表示， 北京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参与香港的立法事务。此外，耿爽还质疑香港昨天大游行有百万人参加，他宣称所谓的百万人大游行，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数字不是一百万，是少很多的数字。他还说，记者用那个数字以证明谁代表民意，并没有很大的说服力。国际特赦组织指出，港府不应该对百万港人的要求置若罔闻。该组织香港分部总干事谭万基向本台记者杨梅表示说，
昨天我们看到的就是有100万人跑出来，然后就跟这个香港政府说，我们不要这个条例。100万人是什么概念？就是在每7个人香港人里面就有1个人。非常遗憾的就是政府竟然就对这个100万人出来这个示威是视若无睹，然后还要强行的通过在星期三在立法会通过这个条例的修改。这个对 Amnesty 来说，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我们都知道100万人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他的政府都不可以不回应100万人上街这一状况，也不可以不回应他们的要求。
以上是国际特赦组织发言人谭万基。白宫寻求延后实施禁止承包商购买华为设备的规定，但不影响实体清单禁令的实施时间。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白宫要求延后执行的规定是去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当时以国家安全为由，全面禁止美国联邦政府购买华为等部分中国企业的产品，也不允许美国政府的承包商和供应商用政府的钱去购买华为和其他的一些中国企业产品的同时，还对这些承包商和供应商自身购买和使用华为产品进行了一定的限制。而这项禁令本定于今年内就将生效，但是路透社引述白宫的官员表示，政府还需要2年的时间为国防授权法案另外一部分内容制定相应的细则。这部分内容要求第三方的供应商和承包商限制购买和使用华为的设备。白宫解释是要确保与美国政府开展业务或者获得联邦拨款和贷款的企业能够有时间从华为和国防授权法案名单上其他的中国科技公司的业务中脱身。路透社报道强调说，这与美国商务部单独将华为列入的实体清单并不是一回事，因此也不会影响到实体清单及其相关禁令对华为实施的时间。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日本因涉嫌违反渔业主权法逮捕一名中国船长，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6月9日午后12点30左右，在距离日本东京都小笠原诸岛旭岛以西约137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一艘中国渔船无视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的停船和接受登船检查的命令，持续逃跑。海上保安厅横滨海上保安部的2艘巡逻船经过追踪约18公里，使中国渔船停船，将40岁的中国人船长以涉嫌违法渔业主权法为由逮捕，并对其是否进行了非法捕鱼进行调查。小笠原村的渔民于6日上午发现该渔船共有7名中国船员，中国人船长说是为了捕金枪鱼来到这里航行。共同社去年11月12日报道，也有意见指出，日本进口的主要天然水产品中，违规捕捞的水产品占30%左右。日本水产厅方面透露，去年11月5日午前9时，在鹿儿岛海面的日本排他经济区内，水产厅稽查船发现涉嫌违法操作的中国渔船，稽查船截住这条船，12名水产厅职员进入中国渔船内进行检查，而该船甩开稽查船，载着12名日本人逃走，逃走时间长达12个小时。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访问伊朗，他希望调节美伊冲突，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于6月12日访问伊朗。安倍晋三将是自1978年以来首次访问伊朗的日本首相。预计他将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安倍希望成为调停者，以寻求化解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不久访问日本时，没有反对安倍晋三与伊朗领导人对话的计划。安倍表示，日本希望做出努力，以免局势误入歧途，并升级为武装对抗。据共同社报道说，从伊朗政府消息人士处获悉，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与总统鲁哈尼的会谈中，伊朗方面打算把停止美国政府的原油禁运制裁定位为伊朗最重要的要求，对日方说明这将是迈向与美国对话的第一步。据悉，伊朗方面将委托安倍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递这一主张。对于退出伊核协议并全面重启制裁的特朗普政府，鲁哈尼政府的正式要求是美国重返伊核协议，撤销制裁并补偿因制裁而遭受的损失。但伊朗方面似乎分析认为，美国政府全盘接受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欲通过日本明确转告特朗普恢复原油出口是最优先的事项，从而迫使美方让步。然而，美国政府是否会解除对伊朗的原油禁运措施，这一关键的内容还完全是个未知数。特朗普政府近期不断向伊朗发出呼吁，称美国愿意与其对话。另一方面，又在6月7日将伊朗最大的石油化工集团列入制裁的对象，显示了维持施压路线的方针。今年5月中旬，伊朗外长扎里夫曾经访问日本，并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扎里夫敦促东京采取行动，维护伊核协议。
以上是方华的介绍。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6月9日举行总统大选，是该国的首次政权交接。托卡耶夫在抗议声中当选，详情请听记者杨梅的介绍。
根据哈萨克斯坦选举委员会周一公布的统计数字，此次选举的投票率为 77.4%， 前总理、前国会上议院议长托卡耶夫得票率为 70.8%， 反对党候选人哈萨诺夫的得票率为 16.2%， 这是历次选举反对党获得的最高得票率。哈萨克斯坦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选举不公，反对党甚至呼吁杯葛选举。在哈萨克斯坦首都诺尔苏丹以及阿拉图姆市这两座最大的城市，法新社记者都见证了多警察逮捕示威游行者的事件。法新社的一名特约记者也曾经被拘押数小时。据报道，自从今年三月执政近30年的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职之后，哈萨克斯坦陷入社会混乱，导致当局的立场日益强硬。据法新社介绍，流亡在国外的最坚决的反对派阿巴利亚佐夫呼吁选民在周日举行示威游行，选民抗议选举不公。一位年轻的博客者因在街头举牌而遭到逮捕，但是他所高举的牌子上并没有任何文字。他向法新社表示将杯葛此次选举，因为他不能投票支持不公正的选举。不过也有一位60多岁的退休选民向记者表示将继续支持县政府的路线，因为虽然哈萨克斯坦社会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是30年来也取得了不少成就。托卡耶夫是前总统的亲定候选人，他在当选后表示将继续之前的政治路线，但是他的得票率却远远低于此前纳扎尔巴耶夫的 98% 的得票率。不过，国际独立选举监督小组从未承认哈萨克斯坦选举的公正性，该委员会将于今天对此次选举做出公开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经表示，托卡耶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官媒声称，此次选举是一次公正透明的选举。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中国五月份的出口贸易额在特朗普提高关税的当口意外地出现回升。据中国海关总署今天6月10日公布的数据，中国今年五月份的出口同比增长了 1.1%， 同时中国的进口下降了 8.5%。据路透社分析指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五月份进口同比下降 8.5%， 这表明中国国内的需求持续低迷，经济仍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香港周日爆发了回归之后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抗议香港政府向立法会递交的2019年逃犯以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草案，简称逃犯条例。中国官方环球时报今天发表社论文章，谴责香港反对派勾结西方，试图撼动香港大局。与此同时，香港以及北京当局同时宣布将继续按计划通过逃犯条例。那么如何评论中国当局的立场，香港民众为何如此坚决反对此一逃犯条例，西方国家对香港未来是否有可能产生影响，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电话采访了刚刚从香港返回法国的知名汉学家白夏教授。白夏教授您好。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香港和20多个地区都签订了引渡协议，为什么和中国大陆就不可以？他说如果有的杀人犯抢劫犯逃到香港以后，那香港不能够成为这个罪犯的避难所。
这个完全不对了，因为以前他就是通过那个立法会如果同意的话，他就可以让一个那个犯罪犯罪犯回中国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的，那个问题就是中国就希望能抓到逃到香港的人。逃到香港的人有两种，一种就是那些贪官，也有一些就是那些商人，跟一个比方说一个地方的政府有过矛盾，他是回到香港，那个中国要审判他们。另外一种就是那些批评那个中国共产党的人，在中国就是你说接受一党专政就是罪名，在香港不是，所以你到香港他就可以说你有一个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倾向，我就需要在大陆审判这个人，因为他犯了错误。那个区别不是不可以，以前不可以派人到那个大陆的，而是通过这个条例以后，他就可以自动的，只要那个政府要求，他就可以有这个人。所以这个跟《环球日报》说的是两回事儿。
另外我也看到工盟的那个发起人徐志勇。他说他看了逃犯条例的修订内容，上面明确地排除了政治以及言论罪名，增加了许多经济罪名。
我们很清楚的，一般那个中共就不说是言论罪名，都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或者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他们老不说，比方说你说刘晓波对他们来讲不是言论问题，他们说是因为要颠覆政府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是这样。在中国没有一个因为言论自由就被判刑了，但是都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当然因为那个宪法保障言论自由，所以他们肯定不会说是因为言论自由，但是他们说是行动，他们说是威胁那个国家安全。
那您怎么看今天香港政府还有北京政府说坚决还是要修订逃犯条例，尽管有100多万的香港人走上街头？
说等着瞧吧。当时23条大游行以后，他们那个董建华也说了他维持，但是后来他们就退一步。当然江泽民跟那个习近平是不一样的方式，谁都知道 Kerry 不会今天说啊，因为有那么大的游行示威我就改变主意了，这是肯定不可能。中共一直都是这样，我们在街道的压力下肯定不会改变立场啊。他今天有这样的反应都是意料之内，看看以后，但是我不太乐观。
您刚刚从香港回来啊，您在香港的时候您觉得香港人怎么样？ 是不是很坚决？
每次中共威胁香港的那个独特的制度，他们马上就会站起来。四天之内有两次非常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一个就是在威远，18万个人，就是历史最多的。三天以后又出来了100万人，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游行示威。所以这个说明，哪怕中共说香港是一个经济城市，是一个什么都是要挣钱的，香港人都是爱国人，但是实际上每次那个香港的制度被中共威胁，每次就有大部分的香港人就上街抗议了。
你说香港人说，如果这个逃犯条例修订，那么一国两制就是一张废纸，您怎么看？是不是有点夸张？
当然有点夸张，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一国两制现在在那个政治方面，除了那个言论自由还在存在，虽然它也受限制，政治自由两年以来已经被缩小了很多，但是那个司法独立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说对那个一国两制越来越不是两制，这个我觉得并不夸张的。但是当然也不可以说是一国一制。
那您怎么看香港今后的走向？
看香港的将来，应该看那个大陆的将来是怎么样的。香港社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抗议侵犯它的自治性的，但是如果大陆没有希望，香港的希望也越来越小。
那您觉得西方社会，因为中国官媒总是说在西方的煽动下等等等等，但是西方的舆论、西方的政党，美国啊、英国等等这些国家，法国包括在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香港的？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中国需要国外承认一国两制，他们如果不承认一国两制，对中国的各方面的，但是主要是对经济方面的是非常大的攻击。比方说现在的那个贸易战，他们也可以继续用香港来绕这个贸易战。如果西方国家不承认香港的一国两制，对中共的利益也有非常大的攻击。所以我觉得西方是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当然如果讲的那个游行示威，西方根本没有影响，这个完全是香港社会自发的来的。
感谢白夏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请法国著名汉学家白夏先生谈谈香港民众为何反对修改逃犯条例以及北京当局的立场。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0日，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在法国被视为法定节假日。本台仅收到《费加罗报》和《回声报》两份日报，这两份日报头版关注的焦点议题分别围绕法国的教育改革以及雷诺汽车与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合并的话题展开。两份报纸还分别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香港本周末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政府提出的修订逃犯条例法案。费加罗报驻京记者报道指出，香港特区的民众打算逼迫特区政府做出让步。香港政府准备在本月通过关于逃犯条例修订法案，这项法案一旦获得通过，一些在港的嫌疑人将面临被引渡到中国大陆的风险。报道指出，周日数十万示威者不顾酷热气候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同时发出要求特首林郑月娥辞职的诉求。游行队伍中既有带着年幼子女的家庭成员，也有年轻人，更有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从而构成了这片半自治地区近年来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场面。根据组织方披露的数字，参与人数超过100万。在紧张情势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一些观点认为周日的行动是香港的最后一次机会。许多港人担心，随着修订逃犯条例的出台，北京可能利用不同借口打压反对派人士。 由于司法机构受到中共当局的控制，被引渡回中国大陆的人士有可能遭遇不公平的审判。最近几个月来，虽然香港政府做出了一些让步，却拒绝放弃修订逃犯条例。特区政府承诺将对引渡案例进行逐一审理，并可通过法庭提出质疑，但这却并不足以平息港人、企业界人士、西方外交人员以及律师界的忧虑。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上周四表示，对香港的人权状况以及声誉而言，特区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的计划是可怕的打击。同一天，香港数千名律师以徒步静默方式举行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游行。下一步需要观望的是，面对这场大规模的政治危机，香港特区政府以及北京将做出何种反应。费加罗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独立出版人试图抵制北京的相关消息。报道指出，就在不久之前，在香港还可以找到许多在大陆遭禁的图书，但是随着北京在香港影响的不断扩大，图书市场遭遇了空前的打击。残存下来的那些勇于出版批评中国共产党党史书籍的出版商也遭到威胁。报道引述多名专家的观点指出，2010年以来，中国政府试图扼杀香港的出版业，其中最具转折性的事件是发生在2015年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事件。新世纪出版社创始人鲍普表示，2010年香港尚有数十家独立出版社，现如今却仅剩下3至4家。过去平均每月出版一本新书的鲍普，如今面临严峻困境。今年他仅仅发表了3部书籍，纷纷聚焦1989年的天安门血腥镇压，为整个事件提供了宝贵的启迪。面对日益增长的困境，鲍普并不畏惧。他表示，如今仍有许多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冒着风险到香港去寻求揭露政府试图掩盖真相的书籍。此外，回声报今天在不同版页刊出多篇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除经济议题外，还报道了中国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五在圣彼得堡出席经济论坛的情况。报道指出，两国进一步增进了合作关系，除了外交和军事层面的合作以外，贸易领域的合作也得到加强。两国领导人签署了30多项合作协议，并多次做出热情洋溢的表述。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题目是今年的六四不寻常。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今年的六四与往年相比不寻常，这不仅仅因为今年是六四屠杀30周年，还因为中共当局竭力要人们忘记他们30年前血腥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北京市民的暴行，而中国人与国际社会对六四的记忆反而越来越清晰，中共受到的谴责比任何时候更强烈。在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都举行了纪念六四的活动，有比往年更多的人参加。雕塑家陈维明根据王维林挡坦克照片创作的世界第一座坦克人雕塑，6月3日晚在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揭幕，有500多人参加。今年有六四亲历者带着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2000多张照片，有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解放军报》记者带着封藏30年的记忆从中国来参加六四纪念活动，讲述他们亲眼所见的89民运和六四屠杀。今年有六四后出生的89第二代参加各地的纪念活动，旧金山华人在唐人街中国民族女神像下的纪念六四烛光晚会，89第二代杨倩怡的发言触动人心。她说，我的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如果当年你的孩子是广场上的大学生，他只是为了一个信念就惨死在坦克机枪之下，你会是什么心情？如果你的孩子死在天安门广场上，你只是想悼念一下都会被警察拘捕，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六四不仅仅是30年前发生的一场历史惨剧，六四象征着中共撕下了他们伪善的面具，告诉中国人民，只要在他的统治之下，民主和自由是不可能的。美国人也不但没有忘记六四，今年更向全世界表达了他们对六四的重新认识。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毫不含糊地称六四为大屠杀。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对中国人民英雄般的抗议运动表达敬意，严厉抨击中共领导人暴力镇压和平示威，中国的一党之政权压制人权。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出席国会六四听证会，接见流亡美国的六四学生，参加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六四纪念会。他说，今天我们记住30年前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的残暴屠杀，我们记得学生、工人和市民的勇气，他们和平地与一个压迫的政权抗争，要求他们应得的自由和人权。美国当局的纪念活动仍在继续，彭斯副总统将于本月对六四30周年发表历史性的讲话。六四后多年来，人们一直呼吁中共平反六四，今年这种呼声听不到了。所有人都认为中共没有资格平反六四，只要中共存在，平反六四便是幻想，因为对中共那意味着清算他见证70年来的所有罪恶，土改、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民族的道德精神万劫不复、生态环境毁灭不可逆转、亿万资产被官员侵吞。中国人的麻木和忍耐快走到尽头，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美中贸易战从经济打到政治与人权，动摇了中共生存的根基。美国与西方世界对结束中共对中国的统治、摧毁这个危害人类百年的共产主义的最后邪恶堡垒正形成共识。六四30周年纪念使人看到国际国内大环境在迫使中共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坟墓，清算中共六四屠杀的罪行和清算中共建政70年以及上溯至1921年建党以来的所有罪行，这一天到来不会太久。历年的六四纪念活动让人感受的是悲愤，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让人感受到希望，给人以力量和激情。今年的六四不寻常。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0，北京时间是9:30。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后，香港当局拒绝撤回法案。蔡英文支持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呼吁台湾人民称香港保台湾。北京力挺香港送中法案，质疑有100万人参加大游行，指控西方参与。国际特赦指出，港府不应该漠视100万港人的诉求。白宫寻求延后实施禁止购买华为设备的规定，但不影响实体清单禁令的实施。日本因涉嫌违反渔业主权法逮捕一名中国船长。安倍晋三即将访问伊朗，希望调解美伊冲突。哈萨克斯坦首次政权交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托卡耶夫在抗议声中当选。中国五月份出口贸易意外回升，进口大幅下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国际投行瑞银最新发布对中国企业家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中美贸易战负面影响和削减资本开支的企业增多，预计会有更多企业在今年5到6月提前出口，这样一来出口的下行压力在5到7月可能有所缓解，但是随后可能加剧。 调查结果显示，供应链转移可能提速拖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预计今年制造业投资增速或者从去年的 9.5% 降到 2%。 瑞银旗下的 UBS Evidence Lab 于2019年3月底到4月初进行了第四轮中国企业家问卷调查，这次问卷调查是在近期贸易战升级之前完成的，当时中美双方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似乎比较大。瑞银的报告说，2018年抢出口的现象主要发生在下半年，今年出口活动或再次提前。在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出口企业中，在2018年6到12月提前发货的企业占比为 53%，在今年一季度提前发货的企业占比为 34%， 同时有 25% 的企业计划在今年二季度提前发货。由于之前企业提前出口透支了部分出口需求，关税上调对出口商的负面影响在2018年年底以后更为明显。鉴于美国上调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加征的关税税率，并且准备对剩余3000亿美元中国出口加征 25% 关税，我们预计会有更多企业在今年5到6月份提前出口，高于这次调查结果显示的结果。这是瑞银经济学家汪涛和钟辉在报告中说的。调查显示，多数出口商通过降价应对关税的上调，受加征关税影响的出口商中没有改变产品价格的企业为 18%， 涨价的企业占比为 10%， 同时有 72% 的企业表示下调了出口价格，降价幅度在 10% 或者以内的企业为 23%， 降幅在 11% 到 20% 的企业为 38%。在同组受访中，21%的企业表示2019年很有可能下调产品价格，54%的企业表示有一定可能。尽管很多出口商下调了产品价格，但是近期的研究发现，关税上调的成本大部分由美国进口商或者美国消费商承担。削减资本开支是企业最普遍的对策，但是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裁员。在出口占整体业务比重比较大而且受贸易战负面影响的184名受访者中，有 38% 的人表示已经削减了国内的资本开支，占比高于去年11月调查时的 27%。在这些受访者中，已经裁员的企业占的比例为 10%， 但是有 36% 的企业表示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裁员。另外，过半数受访的制造业出口商计划在2019年将部分出口生产移出中国，过去12个月已经将部分生产移到海外的制造业出口商占比为 10%，但是有 51% 表示计划2019年将生产移出中国。另外有 16% 的企业计划2020年或者之后转移生产，只有 21% 的受访者表示没有转移生产的计划，这个比例低于去年11月专项调查时的 30%。如果2019年所有出口商中有 25% 将他的 30% 的新增投资置于海外，那么仅此情形对于中国国内制造业资本开支的直接拖累还相对比较小，但是贸易战升级可能会拖累企业利润，并且冲击非出口制造业企业的信心。综合这些因素，在瑞银的基准情形下，预计2019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或从2018年的 9.5% 降到 2%。 在受访的558家企业中，约 40% 为制造业企业，而且它的销售总额 30% 以上来自出口或者为出口企业供货，这个分组与11月的受访企业之间具有可比性。 中国五月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小增 1.1%， 优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的下降 3.8%， 可能和六月份起加征关税带来的抢出口有关，但是并没有改变整体出口趋弱的态势。在中美贸易摩擦面临升级可能和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出口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容轻视。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再请听由福林主持的六四三十周年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有幸请来了曾经在1989年现场为法国电台等多家媒体工作的前线记者吉梅尔女士，为您介绍她今年四月刚刚出版的新书《天安门广场上的法国女人》，以及她30年后回访中国的经历。您是《天安门广场的法国女人》这本书的作者，您为什么当时在中国？
J'étais journaliste de radio et j'avais décidé de prendre une année.
之前我在法国的一个电台工作，我决定暂停工作，也就是休一个间隔年。随后我很快就想到了前往中国，这是因为我已经在工作之余开始学习中文，我也从阅读中对中国有所了解。整个中国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谜一样的宇宙，而我想前往那里去拜访和探险。
La Chine représentait pour moi un univers mystérieux que j'avais envie d'explorer.
您后来又是为什么参与到了1989年在北京的学生运动呢
？Impliqué est un bien grand mot. J'étais une observatrice.
要说参与，那就夸大其词了。更正确的来说，我扮演的是在学生运动中一个观察者的角色。我在1989年一月抵达中国，并在北京继续待了3到4个月。当最初的旅行活动在北京发生时，特别是在胡耀邦逝世后，人们开始对他举行纪念活动。我从那时起就第一次前往天安门广场观看这一纪念过程。此后我几乎每天都会来到广场上，并在那里待了7个星期。我也见证了广场上聚集的人随着时间如何越来越多，学生越来越多。
是什么驱使您在这一事件发生30年后来写这本书的呢？这么多年后您都与什么样的人重逢？
Alors d'abord, j'avais un sentiment de responsabilité.
首先我个人觉得我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负有责任，我认识他们中不少人，幸运的是我认识的是现在还活着的学生，我希望对这些学生加以致敬，告诉他们30年过后，我对你们没有忘记。每年的6月4号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因为89年在广场上发生历时7周的事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回到中国是一个好主意，特别是追访当年我结识的从事不同职业，有的是学生，有的刚刚开始公务员工作，还有的是商人的朋友们，看看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以及他们对1989年的6月4日还有怎样的记忆。基于好奇的原因，我自认为也许和他们可以像30年前一样说一说，并再次回顾那个时代。因为后来年底我就回到法国，跟他们30年没见过面了。出行前，我在朋友的帮助下，通过利用中国社交网络，在13亿中国人海中寻找他们。最终找到了8个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他们当年从20、30到40岁不等，现在已经都50、60或70多岁了。
Ils avaient entre 20, 30, 40 ans à l'époque, donc ils ont aujourd'hui 50, 60 et 70 ans.
尽管您曾提前向被访者说明来意，以匿名的方式采访，但他们中还是有人担心。讲讲您从前中文老师的例子。
Alors sur les 8, il y en a 3 qui sont membres du Parti communiste.
在书中受访的8个人中有3个共产党员，他们在89年后正式入党。其中有一个曾给我上中文课的朋友，在我和他一开始重新建立联系时，从电话上我并不觉得他在害怕，但当我们真正见面时，他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对我很不信任，特别是当我开始将我们的谈话记下来时，他问我你要用我们的对话内容做什么。 我告诉他，跟我之前跟你说的一样，用作新书的内容。他的态度突然变得拘束起来，告诉我不要透露出他的信息、姓名和工作都要改。这个朋友很害怕，并跟我说，也许会因为我而失去他的退休金。
在这本书中，您对这些年来个人的生活变化加以详细描述，特别是书中记录的一位党员记者，他却表示对中国的自由法治派在现在有所同情的例子也很有意思。
是的，我对八九年时的他有很深的谢意。他当时并没有介入学运，但出于记者的工作，他在这期间帮助我理解了很多陆续发生的事件，比如说为什么政府会决定派军方介入学运等。这名在八九年已经拥有丰富经验的记者，曾在文革期间是一名坚定的毛派，他曾坚持不少文革期间主流的意识形态，因此他希望争取的不是民主，而是消灭一切社会阶级。文革让他对毛泽东的理念很失望，但他没有立即抛弃这一意识形态。我认为后来八九年发生的事情更使他有所震惊，这是他开始自我反省，对党进一步感到失望。我觉得甚至对于作为在过去很长时间都相信党的人来说，对党的批评越来越多了，这些当然都是私下的，因为他们不能公开表达心中所想。这也是为什么八九年后我的这位记者朋友等了很久才决定入党，但他并不是出于对理念的认同。此外他也比较敢说，因为他是八个受访者中两个唯一敢于告诉我作为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总有一天六四的真相会被对外公布，总有一天国家会接受公开探讨这一话题的人之一。他相信在未来的十、十五或二十年后，真相会被重新提及。
Lui, il est persuadé que dans 10, 15 ou 20 ans,On fera la lumière sur ces événements.
与此同时，他女儿的故事也很有意思。
Alors, sa fille, qui a trentaine d'années, elle est aussi journaliste.
他女儿三十多岁，也是一名记者。她曾去过很多国家，但奇怪的是，在政治观点上，她与父亲的看法完全不同。她则认为，统治中国大众就需要一个专制的政府。她完全不相信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他们父女二人，一个对通过法治推行中国的政治改革心怀支持，另一个则坚称，作为大国，中国需要一个专制的政府，不能民主治国。
这位先生提出，中国的年轻一代对八九年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但您在走访北大时遇到的两名北大学生，却主动告诉您说，他们知晓六四。作为国家精英的他们，是否知道三十年前前人们提出的政治和社会呼吁呢？
我的记者朋友认为，现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一代对天安门事件毫不知情。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或者说就算他们知道，知道的也是官方提出的版本。就像我遇到的北大学生告诉我的一样，当时的学生制造混乱并杀害了军人，但这显然极度缩减了整个天安门事件。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的记者朋友态度比较消极，他强调中国人的集体失忆。当我在北大时，我遇到的是两个三十多岁学习过传播学和国际商务的学生，其中一人跟我说，我通过互联网对六四发生了什么都知道。他通过搜索看到了当时的照片、 BBC 的视频等。我想这个学生明确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知道当时死了人，军队组织了一种屠杀，但他很快就带过这一话题，像和我们一起在同一桌吃饭交谈中并没有发过言的两名女生说，你们知道这一事件吗？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吗？两个女生点了点头说是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对哪个问题给予确认，说我们知道，但同时男生就转移了话题，如同对他来说两名女生知道什么并不重要。就这一问题，我认为有些相互矛盾。我不知道记者朋友和北大学生间谁是对的。 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六四事件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希望知道，还是年轻人没有动力对此有所兴趣，而更关心自己的前程。现如今选择入党的人是否相信党的理念？我的记者朋友明确告诉我，他入党的原因是出于对个人经济方面的考虑。通过入党获得升职，必须要入党才能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我觉得今天出于这个决定行事的人仍然存在，但也有的人选择入党是出于对党的深刻认同，因为他们认为中共在过去数十年中改变了中国，中国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但因为我没有与党员们进行足够的接触，所以这个回答不能一概而论。
89年前后，您观察到人们对政府的态度是否有所转变？
89年初，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自由的气氛，我们可以用私下的方式对政府表达不满。不过六四后一切都发生改变，人民解放军向人民开了枪，向他们自己的中国同胞开了枪。这个之后，民间丧失了对当局的信任。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党可以大规模的杀害年轻人，特别是这些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精英。我的印象是六月四日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在当时发生了一个断层，恐怖随后深入人心，人们知道了党可以极端化后可以消灭一切批评的声音。我感觉到人们今天一旦觉得要批评党，就会有一种负罪感。
您在整个学运中几乎都在广场上，当时的学生们关注和提出的是哪些话题？
学生们要求的比如说民主，他们还提出反对腐败，特别是党内的一些腐败人士。一点点的，他们开始要求更多的自由，各校的学生会能真正获得独立等。随着时间的发展，学生们的要求变得更为明确。在这七周中，学运本身也是一个演变过程，特别是五月中旬发生的绝食抗议，我相信运动渐渐地变得更为激进。我的意思是，抗议活动获得了一种成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天安门聚集。另外，运动本身也得到了更多的媒体关注。随着五月中旬戈尔巴乔夫访华，那些原本是来记录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众多外国记者，突然将镜头全部对准了这场天安门广场的占领运动。我不认为当年学生们希望的是推翻政权，这也完全不是他们的主张。广场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抗议者们也是非暴力的，他们没有武器，没有任何真正威胁性的因素存在，只是因为学生们提出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明确，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官方正面回应，这使得他们不高兴。随着每周的度过，学生们则不愿意离开广场，广场上也变得更具组织化，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宿营。
您认为八九年的学运与其他发生在中国的抗议运动，比如说民族主义抗议，存在区别？
学生们对天安门广场为期数周的占领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来说毫无疑问是特殊的，它维持了七周的时间，并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我认为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当时觉得整个社会都对学生们予以支持，这也包括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相关消息当时在中国的大学中都有所传播，我觉得这也让政府感到害怕，因为社会中所有的阶层都有所参与，中国所有的大学也开始加入到学运当中，这个运动在当时涉及到了整个国家。
您在书中也提到，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也变得更加富裕起来，当您和朋友对话时，听到的更多是对自家房屋面积的提及，而不是谈及政治。您怎么看中国社会的发展呢？
当然，我无法对成千上万的中国中产阶级希望过上更好生活的愿望加以批评，因为我们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也有同样的渴望。但令我不适的是，人们 对涉及政治或集体的事都不愿加以思考，更为以自我为中心。我要努力得到更好的职位、最大的房子。给我的影响是，他们不接受对30年前发生的事情加以思考，或者说想想得到了什么教训。他们往往提到的教训就是，如果没有军人镇压，就会出现混乱。与混乱的局势相比，我们则更喜欢稳定。
这样的看法也在您书中的多个来自不同背景的采访者中出现。
Une majorité de gens considèrent que le 4 juin 89 qui se termine dans le sang.
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八九学运最终以六四流血和死亡的方式结束是必须的。这不是我的意见，而是他们说的，因为要不然中国就会重回混乱。但混乱一词又包含何种意思？我认为它包括对国家领导的困难和对去组织化的担心。当然，党领导一切，他们将这些不同的担忧全部放到了混乱一词当中，也是官方的解释。这次从中国回来后，我感到中国发展得非常快，人们的工作也很辛劳，这使得没有给人们留下太多进行自我思考的空间。同时，恐惧的因素也确实存在，如果我说了什么，就会担心被关起来、被消失或丢掉工作。恐惧阻挡了所有的要求和任何微弱的欲望。我认为只要这个恐惧感仍然存在，什么也都不会发生。
也有的像您在北大遇到的学生一样，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
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普通百姓对党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有一个人就跟我说，我要是说出我的看法，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人们对自己无法改变任何事情的现状有所认知，面对当局没有任何的制衡力量。通过写这本书和采访，给予了那些平常不习惯于表达观点的人们一个少有的发声筒。我采访的都是普通百姓，他们既不出名也不反叛。写书的过程也帮我了解到当今真实的中国。这些不说话的沉默者告诉了我他们的想法，让我感到这么多年后还是保持下来与中国自1989年建立起来的确切联系。
Avec la Chine, un lien que j'ai définitivement depuis 1989.
感谢吉梅尔女士接受采访，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后，香港当局拒绝撤回法案。蔡英文支持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呼吁台湾人民称香港保台湾。北京力挺香港送中法案，质疑有百万人参加大游行，指控西方参与。国际特赦指出，港府不应该漠视100万港人的诉求。白宫寻求延后实施禁止购买华为设备的规定，但不影响实体清单禁令的实施。日本因涉嫌违反渔业主权法逮捕一名中国船长。安倍晋三即将访问伊朗，希望调解美伊冲突。哈萨克斯坦首次政权交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托卡耶夫在抗议声中当选。中国五月份出口贸易意外回升，进口大幅下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2019年6月10日星期一的第二节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由 Bass Bass 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Magazine 杂志。Je voulais toi sous le même toit.
Mon venime me trouble les veines.